白鲸第61集。塔西特根突然掉进了抹香鲸的脑袋里面，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勾着抹香鲸脑袋的那大吊钩突然脱了钩，于是那巨大的鲸鱼脑袋带着里面的塔西特克一起沉到了海底。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勇敢的季奎格手拿一把战刀，赤身裸体，一眨眼功夫便飞过了船舷，潜到海里去救人了。大家伙呼的一下都拥到了船边，每个人都眼睁睁地数着那泛起的波纹。过了一会儿又一会儿啊，既不见沉水的人，也不见那潜水的人。这时有几个人跳进了靠在船边的一条小艇，多少划出去了一点。
哈哈，
达果冷不防地从大家的头上，这时已经是静静地摆动着的踏板上喊了出来。我们从船边向远处望去，只见有一条胳膊笔直地伸出在蔚蓝色的波浪之上，这叫人看起来感到既惊骇又怪异。这简直就是一条胳膊从一座坟上的青草中伸了出来。
两个，两个，是两个！
达果高兴地又一次喊了起来。不一会儿便看到季奎格一手大胆地伸出去划着，另一只手揪住了那个印第安人的长头发。两个人被拉进了正在那儿等着的小艇，很快又被送到了大船的甲板上。然而塔西特克过了很久才活过来，季奎格看来一下子也缓不过气来。那么这次奋不顾身的救人行动是如何完成的呢？原来啊，季奎格钻到了正在缓缓往下沉的鲸鱼脑袋底下，用他的快刀从侧面给脑袋底部戳了个大窟窿，然后丢下了刀，把他的长胳膊伸进去，一直往窟窿里伸，往上部伸，揪住了我们的可怜的塔西特克的头，把他拉了出来。季奎格说了，他初次探手进去抓到的是一条腿，他心里明白抓住腿拉可成不了事，而且还可能出大乱子。他把腿塞了回去，巧妙的一送一拨，使那印第安人翻了个跟头，于是是第二次的时候合了那照例灵验的老办法，头在前出来了。至于那颗大脑袋，他的油反正已经掏得差不多了，因此靠着季奎格的大无畏精神和了不起的接生手术，塔西特克才被成功的救活过来，或者不如说像胎儿那样被接到世上来。尽管当时的情势十分不利，重重障碍看起来难以克服，这是一个绝不可忘却的教训。接生术应当与击剑、拳击、骑马、划船等在同一科目下讲授。我知道那个盖海德老这番怪异的险遇，在有些陆地上人看来必然难以置信，虽说他们本人可能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这类在岸上并非少有的事故。一个人失足掉到了缸里，而且失足的理由远不如那个印第安人的充分。要知道，他所站的那抹香鲸的这口井的井栏实在是滑溜的到了极点了。 不过说不定还是有人会聪明的质问，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们以为鲸鱼的脑袋的组织是一种通风透气的海绵体呀，它是全身最轻的，最像软木塞的部分呢，而你却叫它在一种比它本身比重大得多的物质里沉下去，看来我们抓住了你的把柄了。错了，倒是我抓住了你们的把柄了，因为到了可怜的塔西特格失足落下去的时候，脑壳里的比较轻的物质已经几乎掏空了，剩下的主要是这口井的一层紧密的建制井壁。我在前文中曾经说过，那是一种仿佛焊接或者压在一起的双层物质，比海水的比重要大得多。一块这种物质在海水里沉得几乎像铅块一样的快。不过这一物质很快下沉的势头，在目前情况下被脑袋的其他并未被割开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因此它事实上下沉得很慢，似乎有意停滞，好给季奎格一个好机会，在可以说是游走不定的状态中来表现他的高超的接生术。是的，这是一次流动的接生，事实就是如此。话说回来，要是塔西特格在那脑袋里送了命，那倒也真是死得其所，在最洁白最优美的芳香的鲸脑油中咽气，成棺入殓，殡葬于鲸鱼的密室和神圣的内殿之中。我所能立时想起的只有一个人的死比他更为甜美，那是一个俄亥俄州采蜜人的令人垂涎三尺的死。他在一棵中空的大树里面找蜂蜜，发现其中有大量贮藏，他那个时候身子探进去探得过了，竟让蜜吸了进去，因而被蜜饯而死。想一想，又有多少人也曾如此失足，落入柏拉图的装满蜂蜜的脑袋之中而甜蜜地死在那儿呢？仔细端详这大海怪脸上的皱纹，或是摸摸他脑袋上隆起的头骨，这是相面先生和颅相学家还从来没有干过的事。这种看相要是看出点名堂来，正如拉瓦特看直布罗陀的岩石上的皱纹，或如加尔登上梯子企图改变万神庙的穹隆顶一般，毫无希望。然而拉瓦特在其名著中不仅对人的各种面相加以论述，而且仔细研究了马、鸟类、蛇与鱼的面相，并详细描写了从中能够看出的表情的变化。加尔和他的门徒斯布采埃姆也曾对人类之外的一些动物的颅相特征有过一些指点，因此虽然在运用上述两位的半科学论点于鲸鱼上，我自愧做个先驱还不够资格，但我自应尽我的一份力量，各种事情我都试一试，至于有什么作为，那要看我的能耐了。从面相学的角度看，抹香鲸是种畸形动物，它没有正常的鼻子，由于鼻子在面相中处于中心地位，最为引人注目。由于鼻子也许最能修饰以致最终控制面部的综合表情，因此全然没有了作为外部附加物的鼻子，势必会对鲸鱼的面貌有很大的影响。在营造田园建筑的时候，人们认为尖顶、圆顶、纪念碑或是某种样式的高阁对于远景的完整是必不可少的。同样道理，一张脸 要是没有犹如构筑精美的高高隆起的钟楼一般的鼻子，这张脸在面相上便是残缺不全的。如果将菲迪亚斯雕刻的朱庇特大理石神像的鼻子敲掉，那剩下的将令人何等伤心惨目。然而鲸鱼这大海怪是如此雄伟巨大，其身躯的各部分是如此的庄严匀称，没有鼻子这个缺陷，在朱庇特雕像上将是不堪入目的，而在鲸鱼身上连小毛病也算不上。其仅如此，它使鲸鱼更为壮观。鲸鱼有了鼻子，反而会显得不大得体。假如你登上一叶小舟，绕着那偌大的鲸鱼脑袋而行，观察它的面相，你对它的高贵的印象绝不会因想到它没有鼻子可供你揪而受到破坏。想揪对方的鼻子，那是个坏念头。然而即使你面对着皇位，上面坐着那位无上威风的皇家小吏，你脑子里往往也会冒出这样的坏念头来。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从某些方面看，抹香鲸的相貌最显得仪表堂堂的，也许是它的头部正面，那模样真是超群拔俗。一个人的额头在思索时就像清晨破晓时的东方，在安静的牧场上，公牛的皱起的额头自有一种庄严的气度。那顶着大炮上山道的巨象的额头真是威风凛凛。不管是人的还是兽的，神秘的额头就像是德意志皇帝盖在他们的鱼纸上的大金玉玺，他所表示的是：主啊，这是我今天亲手所盖的。但在大多数的生灵，不在人本身，额头往往不过是血线边上的一长条高地，像莎士比亚或者梅兰希顿的额头那样升得那么高又降得那么低，连眼睛都显得犹如山中湖泊那样清澈永恒潮汐不生，这样的额头究竟是难得一见的。而从前额的皱褶之中，你似乎在追踪那些好似多岔鹿角的思想，看他们下到泉边饮水，犹如高原的猎人追踪迷路在雪上的足迹。但在伟大的抹香鲸身上，他的额头所固有的那种气度非凡、天神一般的尊贵得到了如此大的发挥，以致你从正面凝神看去，会比观察自然界任何生物更加有力地感受到神和神的可怕的威力。因为这样看，你看不出一点儿特别之处，看不出任何明明白白的五官。没有鼻子、眼睛、耳朵或是嘴巴，没有面庞，所有正常的五官它都没有。 除了那一片宽广犹如苍穹般的前额，上面谜也似的交织着无数条纹。它默然地扑下来，大船、小艇、水手也就随之在劫难逃了。即使你从侧面看去，这神奇的额头也毫不为之减色。尽管这样看，他的威严气势不再向你直逼而来。从侧面，你清楚地看到前额中间那道横着的、有似半弯新月的凹陷纹路。这纹路在人身上便是拉瓦特所说的天才的标记。可是这怎么说得通呢？抹香鲸中有天才？抹香鲸有没有写过一本书，发表过一篇演说呢？没有。他的伟大的天才在于不去做任何特别的事来证明自己是天才。更有甚者，他以金字塔式的沉默来宣告自己是天才。而这令我想到，如果年轻的东方世界知道有大抹香鲸这一物的话，他在这个世界的天真仙教徒的思想中会被作为神明奉祀。他们把尼罗河中的鳄鱼奉若神明，因为鳄鱼没有舌头，抹香鲸也没有舌头，至少它的舌头极小，小到伸不出来。如果此后有任何一个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富有诗意的民族能够引得古代武术节诸神回来，赢得他们的继承权，使他们重登那座如今已是无人光顾的山上，那个如今已经是利己主义者的天堂中的宝座，那么毫无疑问，伟大的抹香鲸将被抬至朱庇特大神的高位，将君临一切。商伯良解读了花岗岩上那些弯弯曲曲的象形文字，可是世上没有一个商伯良来解读每一个人和每一生物脸上的埃及。看相术和其他每一种科学一样，无非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荒唐故事。如果说威廉·琼斯认识30种文字，却不识淳朴之极的农民的脸上的更为深奥、更为微妙的含义，那么目不识丁的伊什玛利又怎么能指望认识抹香鲸额上的古巴比伦的加勒底人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呢？我只得把这额头放在你面前，你能认识便去认识吧。如果说从看相术的眼光来看，抹香鲸是个人面狮身巨像，对颅相学家来说，他的脑子就是个几何学上不可能使之变方的圆形。在一头长大了的鲸鱼身上，一个脑壳量起来至少有20英尺长。卸下它的下巴骨以后，这脑壳的侧面有如一个倾斜的适中的斜面体平放在一个水平底座上。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就如在别处看到的那样，这斜面体的棱角都已经填平了，几乎让横置其上的好大一堆脂肪组织和鲸脑油变成了方形。脑壳上部形成一个大坑，盛放的一大堆东西。而在大坑的长长的底部之下是又一个空穴，长和深都不过10寸，那里安置着鲸鱼的大小不过一捧的脑子。这脑子在鲸鱼活着的时候，离它的看似前额的地方至少有20英尺。 它深藏在外部结构之后，就像魁北克的庞大堡垒群中的一个核心要塞。它是鲸鱼身上的一个密封的珍宝箱，以致我知道有些捕鲸人断然否认抹香鲸除了呢看起来很像脑子的有好几个立方码的鲸脑油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脑子。按照他们的想法，把这个神秘的、存在于各种古怪的褶皱、通道和迂回之处的鲸脑油看作鲸的智力中枢，似乎更符合鲸鱼威力超群的通常概念。由此显而易见，根据颅相学的观点认定的一头完好无损的活鲸鱼的脑袋，纯粹是想当然而已。至于它的真正的脑子，你既见不到也感觉不到它的任何迹象。鲸鱼也像其他所有力大无穷的生物一样，在常人面前只以一个冒充的额头相视。如果你取出了它的脑壳中的大堆的鲸脑油，然后从后面看它的高高在上的后脑勺，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它与在同样情况下从同一视角看的人的脑壳是何等相像。事实上，把倒过来的鲸鱼脑壳缩小到和人的脑壳同样大小，放在一大盘人脑壳中间，你便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和人脑壳混淆莫辨。你看到了脑顶的一部分有一道道的凹陷，便会用颅相学的用语说，此人不知自尊，也不知敬重别人。有了这些否定的想法，加上他的躯干伟岸、力大无穷的这些肯定的事实，你便能对他的神乎其神的威力为自己得出最真实，虽然不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概念来。